好话不可以说尽，说尽呢必易，好话说尽必易，易呢是易经那个易，容易的那个易。易的意思是什么呢？好话如果说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乏味，人与人之间变得乏味。规矩不可以行尽，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彼此之间的礼尚往来，种种风俗上的东西，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做得到，规矩不能行尽。如果行尽的话呢，那么规矩行尽呢，人必烦，你的人生就变得非常的烦。烦呢就是烦多的那个烦，烦多呢当然也会变成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讲说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祸必然会到，因为你把你的力气全部弄出来了，那么当然你内心里头空虚了，你变成往外去追求了。人一旦往外追求的时候，内心是空了，唱的是空城计，他马上会空虚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自信就是观自在，这个自在的一走了以后，我们就空虚了。如果我们在工作时候，我们为了要使别人来赞美我们的工作很好，赞美我很勤劳，你拼命的去干，那么祸必至，你的祸呢大概会来。也许你要生病，也许你的情绪会变坏，因为你劳累太多了，你的情绪就变坏，你整个的一个内心的气候呢都会变坏。所以他告诉第一件事情，事不可以使尽，事若使尽祸必至，福不可以受尽，福呢不可以完全通通把它享受了。你把它享受光了以后，你什么东西都要享受，什么东西都要拥有的时候，善缘慢慢的离你而去，你自然而然交到的全部都是一些酒肉朋友，你所碰到的呢都是一些整天呢那么好吃懒做，想要喜爱这种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呢善缘离你而去。当善缘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就会没有这个善缘，就没有办法保留我们现有的这一个福报，我们呢在功德上的修行上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他告诉我们，福不可以受尽，受尽的话呢那么缘必孤。第三个是好话不可以说尽，你看你回到家里，你什么叫好话？你希望别人好，希望自己孩子好，希望自己太太好，整天嘀嘀咕噜的说的很多。尤其是老太婆跟老公公退休的人更要自己留意，做父母亲也是一样，对小孩子整天练得不停了，那个嘴巴呢就是无时不刻都在讲小孩子，但讲多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人必异，人对方跟自己呢都会变得非常的乏味，人与人乏味，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一个情绪生活妄缘就会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规矩不可以行尽，规矩如果行尽的时候呢那么人必烦，你就会规矩。你看看，哎呀，某一个人结婚了，人家都送2000块，我们无论如何一定你要送2000块，请问你有多少个2000块可以送？人家有钱可以送5000块也没有问题，你要？你是学音乐的，昨天晚上意大利的大音乐大世界上超级高音来唱歌了，你想想人家要去听你也要去听，是不是规矩啊？什么规矩？儿子学音乐的我要带他去听，那好了，那每一个名家都来你要去听啊。所以规矩这个东西呢不可以行进了，如果行进的时候就烦了啊。这东西呢家里也是一样，一个规矩多了，这里也责备，那里也责备，孩子呢没有把拖鞋弄好你也讲，也要骂，规矩太多了，所以这个家庭里头呢他就没有喜悦了，就不自在了。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平直心，平直心一定要从法眼世界四个戒律来开始的。那么法眼的世界四个戒律之外，我们现在要谈第五个坐禅这个问题。坐禅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了参禅，现在我们讲了坐禅。你必须要懂得参，但也必须要懂得坐。像各位好多位同修坐在这里听我讲，坐得很好，这就是坐禅。但 但是坐禅这个功夫啊，要慢慢的自己来练习，并不是坐禅这个功夫呢，是一方面也要心灵上来坐禅，二方面是我们在生理上我们也来坐禅，必须要同时身心能够和协调来坐禅，才有真正大的一种大利益。否则光是你坐在那里满脑子烦恼是不行的，但是确实坐禅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帮助。你不信，你每天呢，你差不多坐个30分钟，只要你能坐到30分钟，坐到30分钟以后，你的腿不会觉得难过。坐到30分钟以后，不管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起伏，你能坐30分钟，也一定你整个的一个心情都会平静下来。坐禅有助于我们消除妄缘。那么我现在呢，时间也不多，我只能够给各位呢简单的讲关于坐禅它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坐禅的人呢，它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让我们真正能够张开法眼。你看啊，一个紧张一个情绪常常起伏的人呢，通常是看不到我们周遭世界种种美妙的一面的。你看，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的办公室或你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批评的这个社会怎么样，又是担心的这个事，那看的都是消极的。其实你仔细去一看，你常常坐禅以后，你就会发觉你从这里走出去啊，你就会发觉这中山北路根本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那个七重南笋啊，七重罗网有什么不同呢？你说对不对？处处的那个灯，你看都是七宝所成的，你出去看看好了。哎呀，我刚刚来的时候一路赞美啊，极乐世界就在我的身边啊。但是一个不参禅的人呢、啊，他看的是什么？空气不好，噪音太多，所以他心里面常常都觉得不舒服啊。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要改进噪音，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我们的种种的空气污染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很自在的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要再去抱怨他吗？你要抱怨活该，是你自己在抱怨，对不对？所以我们懂得在这个地方常常参禅的人，他就可以张开他的眼睛看到蓝天之美，所以听到真正悦耳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才可以真正感受到清溪尽是广长舌啊，清澈的溪水的声音呢、啊，它就是广长舌不断地为我们说法。三色无非清净身呢、啊，三色呢都是清净的法身。我们坐禅的人也可以讲说，这车声呢无非广长舌，霓虹灯呢无非是清净身。当我们感受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在净土里头，我内心里头就有这个净土，就有个极乐世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活得非常的欢喜，非常的自在。那么坐禅这件事情呢，坐禅的法门，我想你们学过，这也不是这堂课能讲的，但是我要讲的是1970年代，那么美国有一个 Terry 呢，那么 Terry Lash 呢，他做过研究，70年的时候，他做这个研究，他是特别呢，就是讲到了人在日常生活在日常的工作里头做久了以后，会有一种所谓适应性的退化，叫做 adaptive regression。 你呢，不管是你每天在这里拜佛，或者是出家人每天做早课晚课，做久了以后都会产生一种适应性的退化， adaptive regression。 我们做推销员，我们做这个研究工作者，做久了以后也都会产生一种适应性的，对，就这个东西做惯了，再产生了一种退化，使我们的觉性比以往不行，使我们的精进心也比以前不行，使我们的思考呢也慢慢的愚钝了。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好多次我都是到学校里头，我都是讲 adaptive regression 适应性的退化直译的。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说法了，我说 adaptive regression 适应性的退化，我太太想一想，听完了以后她说，哎，你这个 adaptive regression 要这样翻弹性疲乏，弹性疲乏。 我说善哉善哉，真是你真是智慧啊。我呢读东西多了，所以读一读也弹性疲乏了，所以 adaptive regression 就没有智慧把它翻得这么贴切。你一下子就把它翻得这么贴切，弹性疲乏，我们会变成弹性疲乏。坐禅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解除那个弹性疲乏。所以你知道的，松下幸之助每一个礼拜六，他还没有过世之前，每一个礼拜六他从年轻开始，礼拜六一定有一个半天的时间他静坐的，他那个静坐功夫是很好的。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也不断一个很好的创造的智慧，使他消除了他的弹性疲乏。我们呢能够消除了我们在修道过程中的弹性疲乏，我们就能够有不断的产生的智慧。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消除我们对工作的弹性疲乏，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创造力，使我们在工作上有不断的推陈不新的能力。我们有在情绪生活上能够不断的推陈不新，能够把这个弹性疲乏去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自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有一种喜悦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能够很有朝气，而有些人会暮气沉沉，有些人能够日新又新，有的人呢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他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没有这样一种功夫能够消除了他的弹性的疲乏。而他对这个弹性的疲乏后来研究了坐禅的这一批人以后，他归纳出来对三种能力呢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是 empathy 呢其实就叫做神通的能力，坐禅对神通有帮助。那么现在问题是，各位，我们所讲的神通是什么意思？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其实神通的意思就是神往。 empathy 这个东西就是你内心里头只要跟我谈，我很容易跟你会心，这就是有神通力。你跟我眼睛跟眼睛眼光相接触的时候，我们之间彼此之间就会心了，这是有神通力。我处理一件事情，我处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马上对这件事情有一种透彻的一种感受，这个透彻的感受、透彻的看法，一种预知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我们称为叫 empathy， 也就是它能够感通事、感通人，甚至于感通其他的方面的东西。打坐有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效果使一个医生产生了更好的了解病人的能力。一个心理医生使他有更好的跟他的心理来求诊的这个病人呢有一个更好的辅导的能力，而一个老师受过这种座谈的训练，他会更了解学生，更能包容学生。而如果一个家庭懂得座谈的话，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分子呢彼此之间都能彼此真正的互增了解，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有同理心，也有彼此之间的同情心。这是座谈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叫做openness to experience， 就是他对经验产生一种开放。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经验，对不对？走路经验，坐公共汽车是经验，写字是经验，去推销一个产品是经验，炒一道菜是经验，都在随时间。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弹性疲乏的人，他的经验呢是很狭小的，而且很肤浅的。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开放经验的人呢，就像小孩子一样，你一个蛋对于我们来讲要煎一个蛋是哐一下就把它放下去了，可是对小孩子来讲就不是了，他拿出来一定看了半天，然后哐下去的时候还要再拿出来看看，剥了哐下去的时候呢还要拿出来看一看，然后边看边笑的，妈，这里面真好玩呢，你看他还有一个丝连的，你看他有连性呢，好好玩。然后还不止如此啊，他还要拿那个蛋壳去烤一烤，上面粘了一层蛋白，他妈这个蛋白在这上面一点蛋白还蛮好吃的呢。他的经验是 openness， 所以我们发觉孩子他的经验是开放的，而大人的经验弹性疲乏也是闭锁的。所以我们老子这么讲，圣人皆孩之，圣人就像孩子一样，他的是开放。其实佛家禅家是一样的，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一个开放的人碰到一个人，他不会一看就觉得说啊，这个人丑丑老老的不好看哦，他问一个路哦是的就算了，他不是，他会哦，那你一定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他问路啊，他说对呀、啊，我就是从哪里来的，你会从那地方，你会真正的静下心来，你开放了一个经验，你跟他谈谈，你觉得你有种友爱，你会感觉到那个人他老远的地方来，来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冬天到了，他的儿子呢忘了来的时候，这个初冬的时候从家里来台北的时候就没有带这几件毛线衣，他特地连夹克一起给他送来。你就会发觉这一位老太婆，她简直就是观音菩萨慈悲的化身。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 openness to experience。 我们人最怕的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听没有到，有看也没有到，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这弹性贫乏，一个坐禅的人他有一个很好的警觉性，他待人，他接物，他处事都可以做得很好。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有一个很好的觉性，而这个觉性呢，他真正开启了他的心灵。第三个是 self-actualization， 就是他能够真正的自我实现。什么叫自我实现呢？这件事情呢，在一个禅家，在一个深层心理学来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不是一般所谓的这个人有音乐的才能去实现音乐的才能这样子而已啊，也不是这个人他有了画画的天才他去画画这样一个解释而已啊。我班上的同学啊，我的政大的学生啊，就问我，老师你讲了很多的自我实现，可是哈，你讲的都很对了，但对我来讲我还是不懂，我真的不懂，所以一定要问到懂才行。你所谓的自我实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才，每一个人都有他了不起的一面，那么可是老师，我想来想去，我似乎我没有什么天才。你看唱歌我也不会，画图我也不会，我只会的是考几年考，现在读到三年级，我将来只能当老师，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呀、啊。我怎么想不出来，语文也没有，也不行，什么都不行，我甚至于我不晓得我到底将来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自我实现，什么叫做你真正的潜能的话，那如同老师已经告诉你的，就如同禅家所告诉我们的，就在呼吸之间就是了。只要你有一天能活着，你现在所有的那个都是你所有的全部的潜能。但是如果你要想这个东西更透彻的话，你要想知道的话，那么好，你先替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教你。这个学生说，好，我替你做一件事情。现在全班每个人眼睛通通看到老师这里了，看老师要怎么样做法了。老师不会做法了，他先做一件事情。我跟他说，好，你现在我叫你的名字，我就叫他的名字，他就有站起来，他站起来。现在我请你做一件事情，你到外头，我们的教室外头种了一株木兰哦，玉兰，不是什么玉兰花。我说你呢，采一朵最大的叶子，一片最大的叶子来给老师，然后我为你说明。他就去了。找一找，找了最大的一片叶子，找回来，双手送给老师。老师呢，就拿了这一个叶子，跟他讲：现在我讲的潜能不在这一片叶子上，你的真正的潜能是我喊你的时候，你会应声，因为你不是聋子，你比聋子强的太多，而何况聋子都想生活得好。然后我要你去摘这片叶子的时候，你能走，因为你健康，这一件事情就值得你好好的珍惜，值得你高兴，值得你赞叹。我又说了，说你要摘一片最大的叶子给老师，你摘到了，这表示你的智力，你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圆熟，这件事情更值得我们安慰跟赞叹。孩子啊，你有这么样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你会看不出你的潜能呢？当你去看看刘霞女士的时候，你再看看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多么的完美，而她却只是损失了很多，可是在那些里头她就完全的珍惜了她，把她发挥出来，之所以刘霞呀。而你呢，这位学生站在那里眼睛一看的告诉我，老师我懂了，举了一个非常让我满意的功。然后我问说，班上的人懂了吧？ 每一个人说，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潜能。所以我接着说，没有经过不能走路的人不知道走路的可贵，没有掉下眼镜的人就不知道说近视的没有近视眼这件事情有多好，挂上眼镜这件事情有多好，没有经过饥寒交迫的人就不知道今天穿的暖暖这件事情是多么值得我们珍惜。我说各位啊，你的潜能无限啊，无限好啊。对，参禅他告诉我们的是 self-actualization， 看到了这件问题，我们透过这些东西让我们的情绪真正的进化了，从这个地方我们真正的自在了，我们感觉到我们能接纳了自己，我们欢喜了我们自己，这就是开朗的人生，就大自在的生活。大自在不是要一个很好的高椅的坐在那里，那个摇椅在那个地方，那才叫大自在，那个坐久了会腰酸背痛的，会椎间板突出的。真正的大自在是我们内心里头那一份真正欢喜的醒觉的清纯的那一份力量，那就是我们大自在的生活。也只有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了自己，我们会看到了真正的般若大神珠分身千百亿，而我们会感受它无入而不住的。我们因为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知手之身。我们因为知道在人生生活着难免不了有很多的顺逆，而顺逆正是磨练我们这个心智的机会，而这些顺逆的东西就好像风来疏竹啊，风过呢竹不留声，雁过寒潭，潭不留影。而谁是你呢？你正是这个潭呢、啊、你正是这根竹子啊，真正的大用就在这里啊。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要好好的善智护持，你就是如来，佛要从心中做，要在这里心中做之前，先把情绪这个妄缘把它打扫干净，这道场干净了，庄严了，自然佛就自然堂堂显现。大家彼此互勉努力吧，谢谢各位。